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6月29号星期一，现在是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齐永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介绍这个时段的主要内容。伊朗核谈判最后期限可能会推延，希腊关闭银行股市实施资本控制，中国再度向南中国海部署981钻井平台引发国际关注，57国签署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成立协议。在中国方面，广州女权活动人士倡议反对就业歧视，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预计伊朗核项目国际谈判双方将推延定于星期二达成全面协议的最后期限。美国和伊朗官员星期天说，两国代表团计划在星期二过后继续留在维也纳，争取解决几个仍未达成共识的关键问题。据信，这些问题包括联合国机构的核查员必须有权进入伊朗核设施，以及解除制裁伊朗措施的速度。伊朗外长扎里夫星期天回国进行磋商，预计将于星期二返回维也纳。一名美国高层官员说，美方不担心扎里夫回国，因为各国代表在谈判过程中并不固定。突尼斯当局正在寻找海滩枪击案可能存在的同谋，38人在这次枪击案中丧生。突尼斯内政部发言人阿罗伊星期天对记者说，海滩枪击事件虽然是一名突尼斯激进分子单独作案，但有关官员确信他预先得到了帮助。阿罗伊说，已经找到这名凶手的手机，而且对其家人进行了询问。枪击案的很多死者是英国公民，此外还有德国人、爱尔兰人、比利时人和葡萄牙人。英国首相卡梅伦星期天在《每日电讯报》上发表文章说，上周五发生的突尼斯枪击案导致27人丧生的科威特清真寺爆炸案，以及法国一家化工厂的致命案，都显示了激进分子袭击的邪恶本质。希腊由于不能继续从欧洲得到贷款而短缺资金，下令从星期一开始银行和证券市场关闭6天。目前希腊的财政危机正在加深，为缓解危机而达成协议的最后期限星期二正在逼近。希腊总理齐普拉斯星期天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宣布了这一措施。在此数小时之前，欧洲中央银行表示停止向希腊提供紧急贷款项目。近几个星期来，希腊的银行依靠紧急贷款维持开门营业。上周末，希腊与欧洲债权方未能就一项以贷款换改革协议达成一致立场。分析人士说，如果双方不能达成协议，希腊很可能于星期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180亿贷款发生债务违约。齐普拉斯说，欧洲债权方要为这场危机负责。这场危机威胁到希腊在拥有19个成员国的欧元集团的成员资格。按照目前的时间表，希腊的银行和证券市场将一直关闭，直到希腊选民在7月5号举行全民公决中决定是否接受欧洲债务方所要求的新的紧缩措施。欧洲媒体报道说，在希腊银行关闭期间，客户每天取款不得超过65美元，而且除非得到预先批准，否则不准把现金带出国。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美中在华盛顿举行的战略与经济对话刚刚落幕，中国就突然宣布向南中国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分析人士认为，南中国海局势是美中两国这次对话的主要话题之一，双方各说各话，中方的举动必将搅动南海风云，给中越关系也带来动荡和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国海事局6月25日宣布，中国政府将再次在南海部署海洋石油981钻井平台进行油气勘探。去年7月，中国的981钻井平台曾引起争议，越南和中国的船只对撞，造成人员伤亡。中国海事局的公告显示，981平台此次作业时间为6月25日至8月20日，作业地点是海南三亚东南方向约139公里处。中国海事局要求他国船只禁止驶入其2000米范围内。新加坡媒体报道说，这次981平台的勘探位置离越南稍远，但仍在中越两国宣布的专属经济区的重叠地带。越南青年报6月26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越南海事部门正在密切监视该平台的部署。美国对南海诸国关于领海主权的申索不持立场，但美国一再表示致力于维护南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的立场。美国参议院2014年7月10日全票一致通过412号决议案，重申美国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及捍卫国际海空域航行自由。美国参议院的这一决议案含有4个基本内容，包括要求中国从目前的位置撤回981钻井平台和相关护航舰船，不采取违反国际海上必碰规则的动作，对利用高压威胁手段或动用武力改变现状或造成亚太地区动荡的做法予以谴责。在去年围绕981钻井平台的冲突中，美联社曾经报道说，2014年6月30日和7月2日，至少3架美国侦察机曾飞往中国设置钻井平台的南海海域，最近处距离981钻井平台上空仅200米。中国于2014年7月15日宣布981钻井平台顺利完成了在西沙群岛中建岛附近海域的钻探作业，并按计划转场至海南岛继续作业。中国学者称此次活动属于探底、兼顾经济可行性的考察，并称中方的目的已经达到，取得了重大突破，改变了现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东方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国务院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正迫使越来越多的亚太国家转向美国。他还说，未来美国将继续领导世界，因为在世界出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会在第一时间内转向美国寻求帮助。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托尼·布林肯星期五在一个有关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研讨会上说，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迫使越南等越来越多的东南亚国家转向美国。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been so striking about their actions in the South China Seas and the East China Seas for that matter, has been the effect it's had on their neighbors.
他们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行动导致的令人瞩目的结果之一，就是给邻国带来的影响。东南亚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美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想与我们加强关系。与其说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倒不如说因为中国做下的事情。
一个多星期后，越南共产党总书记阮富仲将访问美国，这是美越建交20周年以来的第一次。布林肯说，美越关系加强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动作。 在被问到奥巴马政府在未来18个月将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单边行动时，他说
We will continue to do everything that we are able and allowed to do under international law, including fly our planes through international skies.
我们将继续做国际法允许我们做，同时我们也有能力做的事情，包括我们的飞机将继续在国际空域飞行，我们的军舰将继续在国际海域游弋，这个将不会变。
他说，在刚刚结束的第七轮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上，美国已经向中国表明了上述立场，包括呼吁相关各方停止在南中国海的建设行动。他说，在现在这个充满变数和不确定的世界，有人认为美国的应对方式是退却。他说，这种看法是错误的，美国依然领导着世界。
I would argu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never been more engaged in more places than at this moment in time.And that our leadership is producing powerful and positive results.
我想说的是，美国从来没有比现在这个时候接触更多的世界。我们的领导产生了有力和积极的效果，促进了某些进程的发展，同时也阻止了另一些混乱局势的恶化。
他说，在乌克兰危机和南中国海问题上，都体现了美国的领导力量。他说，美国总是能够凭借自己独特的能力，动员其他国家一起来面对共同的威胁。他说，在遇到危机和灾难时，世界总是第一个转向美国。因此，今后不是美国是否要领导世界的问题，而是如何领导、以什么方式领导以及达到什么目标的问题。他还强调，2017年之后，美国的外交政策重点依然会是亚太地区。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星期一，来自57个国家的代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签署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协议。这家银行由中国主导，澳大利亚是第一个签署国。亚投行的宗旨是为亚洲的基础设施项目投资，而亚洲每年在公路、铁路、港口、电信、能源和电力等项目上的资金需求为8000亿美元。亚行投资初始资本为1000亿美元，中国提供其中的将近300亿美元，拥有25%以上的表决权。印度和俄罗斯是亚投行的第二和第三大股东。一些人把亚投行视为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的对手。美国和日本拒绝加入亚投行，理由是对亚投行管理的透明度和公平性感到担忧，并担心该银行能否遵守环境和劳工方面的高标准。华盛顿曾试图说服非洲、欧洲和美洲的很多盟国不要加入亚投行，但是没有成功。在另一方面，中国国务院称，为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决定成立一个专门领导小组，负责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中国上个月发布的一份报告为提高中国在全球制造链的地位设定了目标。外界观测这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在实施中会不会影响到市场的准入。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肖寻在华盛顿的报道。
中国为立志从世界工厂蜕变为制造业强国，专设了这个由各部委高官组成的领导小组。据中国政府网星期三发布的通知，国务院副总理马凯被任命为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其他成员包括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财政部以及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关负责人。一个月前，中国发布的2025中国制造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的差距，不能再依靠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推动经济。该计划致力于改变现状。计划发布之后，位于上海的中欧国际商业管理学院的信息市场研究主任克劳斯·梅耶曾经对美国之音说，随着劳动力价格的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体受到的压力更大。香港的经济学家杨伟豪说，该计划为推动中国打造品牌提供了良好的指导，但中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则有待观察。通过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领导小组， 政府看起来要决议推动实现制造业的升级。南华早报援引投行交银国际首席经济师洪浩的话说，这个领导小组的成立显示中国领导层将重心转向工业化 4.0， 并将掀起一轮新的投资浪潮，推动生产设备的更新，淘汰过剩产能。有分析认为，从政策层面看，中国为推动实现2025中国制造目标，将可能惠及外国投资。华盛顿智囊机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贸易学者盖瑞·克劳德·哈夫鲍尔对美国之音说
China has been relatively friendly to inward foreign investment and has had
相对而言，中国一直较为欢迎外来投资，是2014年最大的外来投资接收国。它可能会形成一个新的模式，对于外国高技术投资采取更为欢迎的态度。
哈夫鲍尔说，中国目前对高科技投资的优惠税率为15%，政府可能会通过进一步的削减这个税率，或者以其他的形式吸引外国投资。不过他说，那只是他所希望看到的，而实际情况也可能完全不同。他说
I might be wrong. What they might try to do is more indigenous innov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我说的也可能不对，他们或许想强调的是自主革新，尽管中国近几年没有再强调这一点，但或许会有这样的意见，那将会阻碍外国投资，虽然可能性不大，但并非没有可能。
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已经显著放缓，增长模式转型是当务之急。再度强调制造业投资是否意味着复制以出口带动增长的老路，哈夫鲍尔认为制造业仍然将在中国的经济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但未来不会比其他的经济门类发展更快。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是时事经纬节目。随着中国崛起，中国政府积极吸引国外的知名大学到中国办学。最近最有名的例子之一就是纽约大学上海分校。不过有美国国会议员担心，中国的独裁和对思想的压制将为与中国合作的美国大学产生负面影响。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国会的报道。
近年来，美中之间的学术交流越加频繁，上海纽约大学2013年秋季正式开始上课，成为了第一所中美合作成立的国际化大学，也是纽约大学全球教育体系中第三所具有学位授予资格的门户校园。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场就美国高等院校学术自由是否受到中国影响所召开的听证会上，出席作证的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多次表示，纽约大学在中国办学享有充分的学术自由。
如果我们上海纽约大学的学生和老师无法自由自在地发问和进行讨论，甚至是谈论些具有伤害性或攻击性的话题，那我们根本无法运作。一些规则或监督审查可能会有，但绝不会阻断人们真切而活跃的好奇心。如果我们无法拥有学术自由，纽约大学将会关闭在上海的校区。
不过，非洲、全球卫生、世界人权和国际组织小组委员会主席史密斯众议员仍然担心，到中国办学的外国院校都面临了自我审查而丧失学术独立和自由的威胁。
Self-censorship，
自我审查，你永远不能提及天安门事件，你也永远不能提宗教自由或达赖喇嘛这些很根本的内容。你无法批评毛泽东或文化大革命。在自我审查的情况下，你会自动退缩。因此，这是我们最大的担忧。至少我很担心的就是学术自由的缺乏。
同样出席听证会的 ChinaChange.org 网站创办人曹雅学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表示，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教育的一个试点项目。中国现在处于经济转型的需要，急于想要学习外国大学如何运作和培养人才，因此上海纽约大学就像中国政府做出来的一个玻璃房子，任由里面的人发挥并给予最大的自由。但曹雅学也提出警告，这样的合作是有蜜月期的。
我们现在有一个见解，一个就是前30年和国外的商界的公司的一个见解， 就是中国开始也是这种模式，请你们来教我们学会这个 expertise， 转移这个知识财产。那么现在这个在商界这个关系正在急剧恶化，而现在中国又把这个模式挪到高等教育当中。而中国现在不同的是，中国现在有很多钱，它这个步骤会很快。
自2003年起，中国开始积极鼓励中国各大院校和外国知名大学合作，借此吸取外国大学办学经验，提升中国高等院校教育水平，使中国大学也能跻身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并最终希望满足中国经济增长下的劳工素质。曹雅学谈到，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一个大的国家计划和国家政策的一部分，而这些最后只会加强中共的统治。
这个手啊，它不光是在那个 campus 上，它就会伸到别的地方去，因为这些所有这些 joint venture 都是中国出的绝大部分的钱，所以外国的这些机构呢，它会去自我 censor。
不过尽管如此，听证会上上海纽约大学副校长雷曼一再强调，纽约大学在上海享有绝对的学术自由。
随着时间发展，我们在上海纽约大学校园享有完整的学术自由。
然而史密斯议员却不乐观，他说他们还将就同样的议题召开更多听证，并持续关注有关的发展。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美国政府发布2014年度的人权报告，指出恐怖组织冲突、腐败以及恶政是全世界影响人权状况的关键问题。报告呢，也指出了人权方面的一些进步。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卿克里在人权报告发布之际指出，伊斯兰国之类的极端主义组织的兴起，埃及等国家政府对异议的镇压，以及乌克兰冲突增加，这些事件在2014年使人权受到严峻的挑战。
这份人权报告的主要信息是，在人民能够充分享受他们应有的权利和自由的那些国家，人权状况最好。
在中东地区，报告指出伊斯兰国和其他激进组织犯下骇人听闻的罪行，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造成难民危机和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在非洲，政府腐败与管理不善给博克圣地和青年党这样的极端派组织造成了繁衍生息的肥沃土壤。
政府一旦失去人民的信任，一些更为有害的力量就会来填补真空。
报告指出，俄罗斯加紧限制开放的媒体、公民社会和异议的声音。在亚洲，报告指责中国和泰国压制公民自由。在拉丁美洲，报告指出委内瑞拉骚扰、监禁、批评政府的人。伊朗、厄里特里亚、埃塞俄比亚和沙特阿拉伯等国家的政府被指责打击记者、网络作家和非暴力批评者。美国有关官员表示，有关国家的政府压制要求变革的公民社会，这种做法令人不安。但与此同时，人权报告也指出了一些进步。
很多专制政府感觉公民社会是威胁，这可能会让人感到很压抑。但我们要记住，俄罗斯、中国、阿塞拜疆、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府之所以压制公民社会，一个原因就是公民社会的活动非常有效。公民社会推动全世界向更尊重民主自由的方向进步。
国务卿克里承认，美国在过去的一年里出现种族纠纷和骚乱。人权观察组织的马贡说，这份人权报告很有分量。
这份报告非常坦诚，是其他国家活动人士甚至政府官员测量政府政策的指标，也是他们对自己问责的指标。
克里国务卿表示，希望人权状况不好的地区可以受到鞭策，做出变革，从而促成人权进步。美国之音记者萨利纳斯，国务院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2014年度人权报告中国部分批评中国政府继续打击异议人士，压制信息流动和公民社会的发展。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2014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将中国、埃及、厄立特里亚、埃塞俄比亚、伊朗、俄罗斯等国并列，指出这些国家继续通过关押记者、博客作家和非暴力的批评人士，压制自由、媒体开放和公民社会的发展。在星期四的新闻发布会上，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汤姆·马利诺夫斯基介绍了2014年各国人权问题中出现的一些新动向。他说，其中一个动向是打击恐怖主义的法律使用不当，一些国家将这些法律用于压制批评声音和限制公民社会的空间。马利诺夫斯基举例，在民族群体之间推行克制和和解的维吾尔族学者伊利哈木·土赫提去年被判处无期徒刑。报告提到，中国当局继续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行高压政策，并打击新疆的维吾尔人。官方的一些突袭、逮捕和法律惩罚行动，表面上是为了打击所谓的“三股”势力，但往往是以反恐为由，特别针对那些通过和平方式表达政治和宗教观点的团体和个人。人权问题的另一个主要动向是使用科技来控制信息的流动。马利诺夫斯基说，中国当局去年一度禁止大陆用户接入谷歌公司的 Gmail 电子邮件等服务。报告提到，在香港去年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发生时，中国当局不仅在网上和社交媒体中屏蔽了很多新的关键词，还封锁了图片分享网站 Instagram。 马利诺夫斯基说，掌握信息对于打击腐败至关重要，但是中国政府尽管在反腐，却将与新公民运动相关的公民社会活动者判罪，报复他们揭发关于腐败的公众运动，其中包括许志勇和网名郭飞雄的杨茂东。
中国目前提交了几部有关外国非政府组织、国家安全和反恐的法律草案。这几项草案让人质疑中国对外开放的承诺，而国际社会支持了中国在过去30年的转型。美方在这个星期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中表达了我们的严重关切，并将继续这样做。
美国国务院根据美国国会的要求，每年发布各国人权报告，今年已经进入第39年。中国政府认为美国的做法是在干涉别国内政。美国国务卿克里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
在一个相互连接的世界，用马丁·路德·金博士的话说，任何地方的不公正都是对所有地方正义的威胁。而且毫无疑问，如果这个世界上我们珍惜的价值观也被广为维护，我们的公民会做得更好，会感到更加安全。
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在本周的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闭幕时表示，愿意在相互尊重、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基础上，同美国继续进行人权对话。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方面在刚刚结束的第7届美中妇女领导者交流对话会上，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要使亿万妇女在实现中国梦中释放无穷的她力量。然而中国国内仍然屡屡出现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歧视的现象。最近广州的女权活动人士再次发出反对就业歧视的呼声。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发自北京的报道。
中国女性在社会生活中遭遇歧视等不平等现象仍然存在。最近中山大学的学生在毕业照现场打出反就业歧视帮的旗帜，反对在求职过程中存在的性别歧视、残障歧视等各种歧视现象。万青是中山大学2015年应届毕业生，也是扛旗者其中之一。他一直关注女性权益保护，认为用人单位的歧视不仅剥夺了被歧视者公平就业的资格，还可能消磨他们对人生的希望和热情。
那我觉得像这种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到的性别歧视，它带来的影响呢，主要会有3点。首先第一点是，它其实是侵犯了女性在职业上的自由选择权的。因为招人的那一方，他不是根据你这个人的实际能力来选择招不招你，而是根据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来选择招不招你。而性别的刻板印象呢，它其实是 有一种本质主义的那种倾向的，但是其实我们每个个体的差异都是非常大的。那么第二点，我就是觉得如果从社会资源分配的这个角度，它其实是会浪费资源以及会让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的。然后第三点呢，我是觉得当我们在求职的过程中遭遇到性别歧视，而没有把它提出来，明确的提出来说要去挑战它，而是选择去顺从它，那我觉得这个会导致一个纵容这种性别歧视的一种现象的存在。
虽然中国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妇女权益保证法等多项法律明确规定，劳动者就业不因民族、种族、性别、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视，但招聘中的歧视现象层出不穷。除了常见的性别、户籍和学历之外，有些招聘还对身高、相貌、血型、酒量等提出要求。在刚刚结束的第七届中美妇女领导者对话交流会上，作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表示，中国要把促进性别平等发展的历程同中国发展进步的历程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使亿万妇女在实现中国梦中释放出无穷的他力量。中共建政之后，毛泽东提出妇女能顶半边天的口号，然而在中国进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之后，女性在就业时所遇到的歧视有增加的趋势。根据全国妇联妇女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显示，高达86.6%的女大学生受到过一种或多种招聘性别歧视，有80.2%的女性认为在招聘过程中存在招聘信息显示仅限男性或男性优先，拒不接受或不看女性简历，不给女性笔试、面试的机会，不给女性复试机会和提高对女性的学历要求等现象。有52.9%的男性承认在招聘过程中存在上述现象。中国一个非政府组织化名雷锋的活动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制度性歧视才是最大的制造不公平的机器和生产线。
制度性的歧视往往是这个国家以这个法律规定或者以文件的方式，然后限制一部分特定群体的权益。这种制度性的歧视，它受影响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百个人，是整个弱势群体，并且它的这个影响不仅仅是局限在这个对这个弱势群体本身，然后它也可能对这个弱势群体的家人、对他的这些朋友也会造成很大的一个影响，甚至还会导致一些社会的恶性事件的发生。就说总的来讲的话，这个制度性的歧视，它这个是导致这种歧视的一个根源。只有从制度的层面去消除这种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些制度，它是从根本上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中国女权活动人士与 NGO 从业者正面临令人担忧的工作环境。今年3月，五位女权活动者因计划进行反对公车性骚扰的活动，被警方以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在经过了近一个月的拘留后被陆续释放，但仍处于取保候审阶段，行动和通信自由因此受到限制。据中国媒体报道，今年9月，中国将与联合国妇女署在纽约总部共同举办全国妇女峰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届时也将出席峰会。中国警方逮捕中国女权活动人士，严厉管控妇女权益非政府组织，中国广泛存在的就业歧视等现象表明，中国政府离落实世界妇女大会20年前通过的北京宣言和行动纲领、提高妇女地位、实现男女平等、消除歧视等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美国之音记者东方，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流亡的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在英国参加了欧洲最大型的露天演唱会之一格拉斯顿伯里音乐节，并发表演讲。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谈到道德教育等问题。有人问他，如果他能不做喇嘛哪怕是一天，他会选择做什么？他回答说，很想当一个拖拉机手，因为他喜欢务农和机械。达赖喇嘛告诉听众，不要放弃对幸福的追求。许多人冒雨聆听了达赖喇嘛的演讲， 并在他上台之后高唱祝你生日快乐的歌曲。下个星期是达赖喇嘛79岁生日。达赖喇嘛办公室说，达赖喇嘛从6月27号到30号对英国进行4天访问，但不会与任何政府官员会晤。中国反对各国政府与达赖喇嘛接触。上周中国在达赖喇嘛访问英国之前再次表示反对任何国家为达赖喇嘛的所谓分裂活动提供场地。另一方面，香港学生领袖、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6月28日午夜途经旺角街头时遭遇袭击，黄之锋与同行女友受伤。黄之锋星期一凌晨在个人脸书上公开事件经过，怀疑事件与自己参与香港政治事务有关。照片显示他的鼻梁和左眼角受伤流血。黄之锋表示，他和女友看完电影后准备前往旺角地铁站乘车各自回家时，被一名大约20多岁的男子突然袭击。事件发生以后，学民思潮、基督教团体、民主党、泛民立法会议员等团体先后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暴力行为，要求警方认真调查事件，尽快拘捕暴徒。曾参与并领导2012年反国教洗脑运动的黄之锋，去年10月因雨伞运动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并被评为年度最有影响力的少年之一。同年11月被美国《外交政策》杂志评为年度全球思想者。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关注俄中关系。俄罗斯和中国天然气项目的实施和谈判仍然困难重重，步履蹒跚。不过俄罗斯天然气产量过剩，目前急需新的出口市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目前急需找到新的市场和买家。据报道，俄罗斯的天然气产量每年为6170立方米，但是去年仅销售了4440立方米的天然气。俄罗斯曾经把天然气当作能源武器对欧洲和乌克兰等国施压，并多次切断过对欧洲和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不过欧盟国家近些年来大力致力于天然气供应来源多元化，从俄罗斯进口的天然气最近几年一直呈现稳定的下降趋势，因此俄罗斯天然气产业把目光转向了中国。垄断天然气业务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副总裁亚历山大·梅德韦杰夫等领导人最近透露，中国将在6月末的29日举行俄中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境内段的开工仪式。这条被称为西伯利亚力量的俄中天然气项目俄方境内管道部分的建设已经在去年开工，而经过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和中国新疆的两国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目前仍无法就价格达成一致。天然气工业公司总裁米勒说，西线项目的合同将会过7-8个月后才能签署。西线项目也被称为阿尔泰项目，但西线项目目前被命名为西伯利亚二号项目。天然气工业公司的另外一名副总裁克鲁格洛夫不久前表示，东线天然气管道俄方境内管道的建设费用将由俄罗斯自己承担，中国不会对此提供财政资助。许多分析人士过去曾认为中国将拨款资助东线天然气管道俄罗斯境内的建设。能源分析师柯金说，俄罗斯目前财政困难，欧美制裁使俄罗斯公司在西方市场的借贷和融资的渠道被切断，谁来支付东线管道俄方境内的建设是个非常大的难题。柯金说，今年的建设资金由谁来负责已经落实清楚，但是2016年、2017年和以后的管道建设由谁来掏钱还非常不明朗。由于借贷融资的管道全被堵死，我想现在也没有人能够对这个问题有明确的答案，所以俄罗斯最后可能还得求助于中国。俄罗斯公司现在都非常需要中国的贷款。 俄罗斯媒体报道，东线天然气管道俄方境内现在已经铺设了几十公里，施工由两名俄罗斯著名的财阀控制的集团负责。这两人不但同普京关系密切，而且也在西方制裁的黑名单上。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的许多细节至今对外保密，这个项目也在俄罗斯国内遭受众多的批评，更有反对派人士认为东线管道项目以便宜的价格向中国出售天然气，这意味着普京向中国出卖俄罗斯的利益。但东线天然气管道中国境内部分开工之后，能够消除俄罗斯国内有关中国是否会购买俄罗斯天然气的疑虑。俄罗斯前中央银行副行长阿列克沙申科说，东线管道项目从经济上来讲不能给俄罗斯带来任何利益，在这个项目上俄罗斯不能通过税收增加国库收入，除了能够获得一条天然气管道之外，俄罗斯无法通过向中国出售天然气赚钱。能源分析师柯金说，双方在去年已经签订了拥有法律效力的东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合同，两国都必将履行。但是他认为，东线项目的天然气田从未被开发，这将使项目成本大大提升。柯金说，东线管道将是工期很长而且十分昂贵的一个天然气项目，正因为这样，俄罗斯现在特别感兴趣，想签订西线项目合同。如果西线项目在今年能够签订合同，西线项目的实施要比东线项目更快，西线项目也将比东线项目更早投入使用工期。柯金说，西线项目的问题是必须经过新疆，因此要同中国从中亚购买的天然气相竞争，西线项目更无法改变中国国内天然气供应来源不平衡的局面。但西线项目的天然气田早已经开发，目前正向欧洲市场供气，所以对俄罗斯来说，西线项目的成本较低。能源分析人士克鲁奇辛说，中国市场虽然能够消化部分俄罗斯的天然气，但是中国进口天然气的规模仍然远小于欧洲市场。不仅如此，特别是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对中国来说不是非常需要，即使中国同意购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价格也将会被大大压低。他透露，中国虽然拒绝为东线管道俄罗斯境内的建设支付费用，但是在西线项目的谈判中，中方却提出欢迎俄罗斯支付中国境内从新疆到上海的管道建设开支。中国领导人习近平5月9日访俄时，两国签订了西线天然气项目的有关文件，但克鲁奇辛说，中国在西线项目谈判中多次拒绝了俄方的提议，两国最终能否就这个项目，特别是在价格上达成一致，让人怀疑。能源分析人士说，虽然俄中天然气项目谈判和实施困难重重，但是项目能够营造气氛，并能产生重要的宣传效力，特别是对深受西方世界孤立的俄罗斯来说，莫斯科可以把俄中天然气项目当作工具对西方施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时事经纬带您把目光转向台湾。一家水上乐园星期六晚上发生爆炸，目前确知有近500人受伤，近200人重伤，这是台湾有史以来举办活动人员受伤最严重的灾难，引发国际关注。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发自台北的报道。
位于新北市八里的八仙乐园27日晚上举行彩虹派对时发生爆炸，新北市消防局表示不排除吸烟引发为制造气氛使用的粉尘爆炸。行政院星期天发布消息指出，已经确定有519名伤者送医，其中194人重伤，有184人在加护病房治疗，数名患者遭 90% 以上的皮肤烧伤，伤者中有6名外国人，7名大陆地区人士。星期六的派对有4500人报名参加，正当人们欢乐起舞时，舞台边突然发生爆炸，瞬间成为火海，至少300多人深陷其中。由于现场混乱，救护车来不及开进现场急救，大型游泳圈被用作担架拖送伤者。 许多人伤势集中在脚底，粘在身上的彩色粉尘成为猝燃剂。新北市消防局表示，不排除因为吸烟引爆粉尘。六名派对的主办人已经被检方移送法办。星期天早上，台湾总统马英九以及行政院长毛治国都赶到医院慰问和探望伤者与家属。毛治国星期天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紧急应变会议。毛治国表示，政府将对伤者提供必要协助。毛治国说，
目前立即要做的这种稳定他们的病情，以及后续将来的手术乃至于相关的复健治疗、心理治疗方面，这些呢，我们会要求我们恢复部国内相关的系统都动员起来啊，一定要把相关的工作做好的。那另外，我们也责成啊，这个其他的部会啊，也要把他们这个在这个案件上他们所可以提供的力量也一起这个整合起来。那像这部分工作，我们行政院的专案小组会来把它啊做后续的追踪。
行政院长毛治国说，许多伤者是学生，政府已经要求教育部做后续追踪，提供必要照顾。由于伤者还包括六名外籍人士以及七名来自香港和大陆的人士，行政院已经请陆委会和外交部协助做好联络国外家属等事宜。这一次事故除了动员消防及医疗资源外，军方和民间志工也参与运送伤者就医。毛治国院长对社会动员发挥力量表示感谢。由于许多伤者灼伤严重，急需植皮，卫生福利部协调采取南皮北送机制。另外，行政院表示，在还没有确认彩色粉尘的安全性前，禁止公共活动中使用彩色粉末。新北市长朱立伦已经下令出事的八仙乐园永久停业。这次被疑为导致爆炸的粉尘，娱乐活动业者已经在台湾使用多年。资深消防人员认为，彩色粉尘原料多半是玉米粉，但是无论玉米粉、太白粉或番薯粉都是可燃物。初步调查显示，这次事故现场使用的粉末是可食用的玉米粉加上颜色，一旦遇到火源，其杀伤力可能比瓦斯爆炸还要严重。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和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两个非法野生动物交易市场。两国举行战略与经济对话之际，双方官员承诺扩大合作，打击这种非法贸易。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在华盛顿的报道。
动物保护人士说，去年有数以千计的非洲大象和犀牛死于非法盗猎者之手。犀牛角在一些国家被视为珍贵的传统药材，象牙制品也备受青睐。美国和中国官员在华盛顿讨论扩大合作打击野生动物走私活动时，犀牛角和象牙交易是他们要对应的两项挑战。美国负责经济增长、能源、环境问题的副国务卿诺维利说，
这种非法交易关系到收藏者，不仅如此，它还刺激了涉及数十亿美元的庞大经营，支持着跨国犯罪活动。
美国官员展示了动物皮毛、犀牛角、爬行动物和其他一些物品，说明这种犯罪活动的程度。其中很多物品在美国各机场收缴。美国负责海洋、国际环境和科学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加伯说，有关官员正在努力减少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对这些产品的需求。
我想很多人都不知道，特别是说到象牙的时候，他们不知道为了得到一只象牙，实际上要杀死那头大象。
中国国家林业局局长说，中国对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采取零容忍态度。中美双方同意加强民众教育，同时加大执法力度。美国之音记者多金斯，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最高法院上周五裁定，同性伴侣在美国任何地方都有结婚的权利。有人认为这是美国同性恋权益运动的历史性胜利。请听记者鲍曼的报道。
最高法院的这一裁定是同性恋权益在美国历史上取得的最大胜利。同性婚姻在全国的合法化 通过最高法院一锤定音，在法律层面让当代最具争议的一项社会议题尘埃落定。对一些人来说，这是美国扩展民权的抗争中完成的最新光荣篇章。
这真是喜庆的一天。
而对其他一些人来说，这一决定破坏了婚姻的基本概念，也威胁了宗教自由。美国之音迈克尔·鲍曼，美国最高法院报道。
一位美国主教说，同性恋者可以参加九月教皇方济各到访期间在费城举行的一个全球性的天主教家庭大会，预计大约15000人将在这5天的活动期间参加讲座和演习班。这些活动的目的是加强神圣的家庭纽带。教皇将在这次聚会的最后2天造访。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做了以下报道。
这对来自密歇根州的情侣已经准备好结婚，只等美国最高法院推翻禁止同性婚姻的法案。他们还领养了几个孩子。今年4月，德波尔和杰恩罗斯在一场差点发生的事故之后出庭成为原告。这场事故引起了他们对孩子未来的担忧。
我不想失去这几个女孩，她也不想失去男孩。我无法想象他们会如何反应。如果远离他们和他们的兄弟姐妹的话，孩子们可能会被拆散。
尽管存在着宗教和法律的限制，同性父母正在成为现实。天主教会一直坚决反对同性婚姻，但是教皇方济各对同性恋的表现比他的前任更加宽容。星期四，一位到访梵蒂冈的美国主教宣布，同性恋团体和家庭可以派正式代表出席在费城召开的大会。费城主教约翰·麦金泰尔说，在一个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活动上，著名的单身天主教徒罗恩·贝尔古将会分享他的经验。
So he'll talk about his own coming to terms with his sexual orientation and the manner in which he.
他将谈论他是如何与自己的性取向达成妥协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他是如何对待基督和教会的教导。他的母亲也会从一个母亲的视角介绍他在现实中是如何逐渐接受他儿子的性取向的。
From her perspective as a mother, you know, within the.That reality within the family.
但是费城的教会领袖们明确表示，与会者不可以跟教义唱反调。
So we're not providing that.
所以我们不提供那种游说的机会，但可以肯定的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发表任何个人看法，没有例外。我们也必须意识到，我们将要处理的是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想象中的问题。这对许多家庭来说都是非常现实的。
梵蒂冈不太可能在近期改变对婚姻的立场，但是在教皇方济各的领导下，他似乎也准备接纳不同的家庭形式。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联邦人事管理局局长阿丘利塔上星期四说，他无法将该局受到黑客攻击归咎于北京。其数据信息库的脆弱和不堪一击，说明联邦人事局老化陈旧的系统急需更新换代。美国国会资深参议员则表示，应对网络攻击必须采取全民皆兵的做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的报道。
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要求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等政府官员作证述职。联邦人事局数据信息受到黑客攻击以后，美国公众和许多国会议员认为，对美国政府数据信息的黑客攻击系与中国政府相关的组织所为。麦凯恩参议员追问阿丘利塔是否能够明确地告诉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黑客攻击是中国政府所为。
So the answer is no, you will not, even though it's all in public knowledge that it was China, you're not ready to tell this committee that you know that it was China that was responsible for the hacking. Is that true?
OPM is not responsible for attribution. We rely on our colleagues to talk about that.
阿丘利塔没有正面回答质问。他说，人事管理局不负责将责任归咎于谁人，而是需要其他部门的同事来回答这个问题。 美国军方最高情报官员、国家安全局局长迈克尔·罗杰斯将军对媒体表示，不能想当然地认定是中国黑客攻击了联邦人事局的数据信息库。此前，多名没有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人员接受《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指责北京实施了黑客攻击行动。几个星期前，媒体的报道传出美国联邦人事局数据库受到电脑黑客的攻击，致使400多万名现任和原联邦雇员的个人和金融信息可能受到侵害的消息。更多的报道显示，美国联邦政府所掌握的个人背景调查信息可能也受到侵害，有可能波及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个人。消息传出后，美国舆论一片哗然。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美国政府连续发生数据信息和机密文件失窃事件令人不安，这将严重地影响美国的国家安全。资深参议员麦凯恩在听证会上甚至明确暗示，美国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应该引咎辞职。
And I wonder whether you think, since you said I hold all of us responsible, you think you should stay in your present position?
麦凯恩说，既然你自己说过你和人事管理局对此负有责任，你认为你还应该继续留在现在的职位上吗？阿丘利塔仍然没有直接回答麦凯恩的质问，只是表示自己担任联邦人事局局长18个月，从上任第一天起就非常努力的工作，纠正了积攒数十年的疏忽。阿丘利塔说，检察长办公室对联邦人事局的评估报告显示，以目前这个复杂而老旧的系统，应对日益增加的网络威胁是非常困难的。解决这些复杂的问题需要大量的资源，包括时间和资金。国会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
：“Tackle challenge this big, we do need an all-hands on deck approach. What does this mean? Simply means we need all the people, resources, and authorities that we can reasonably muster to be ready to respond.”
资深参议员汤姆·卡珀说，要应对如此巨大的挑战，我们需要采取全民皆兵的方法。意思很简单，我们需要合理的动员所有的人力资源和职能，时刻做好应对的准备。联邦人事局局长阿丘利塔表示，将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应对所面临的挑战，这些措施包括招募一名直接向他负责的网络安全顾问，以及借鉴私营企业的最佳做法和专业知识，与私营企业携手共同应对网络安全的新挑战。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增亚太五号卫星 KU 频段，也就是小耳朵，每天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播出2个小时中文电视节目，全天多次播放，位置东经138度。此外，还在亚洲三号卫星 C 频段以及11H 频段，也就是大耳朵播出节目，位置东经105.5度。详细卫星数据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voachinese.com 查询，或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voanews.com 索取。 VOA 卫视内容丰富，除了及时准确地报道世界重大新闻之外，更有很多令人耳目一新的专题特写，比如美食民主、美中话题、国会山上看中国、世界媒体看中国、解密时刻、法律窗口、火墙内外、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清朝 USA、 虎妈经、英语教学、 VOA 连线等，当然还有人们耳熟能详的访谈节目、时事大家谈、焦点对话以及海峡论坛。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各位听众，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先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和您在稍后下个时段再会。